六四三十一年后，中国走向高科技集权主义，人大通过港版国安法草案，一国两制一曲终了。欢迎收看六月三号的时事大家谈。
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遭到中共血腥镇压后，中国走上了一条权贵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六四三十年后，中国的政治体制不仅没有更加开放、自由和民主，中共反而利用其不断增强的经济和科技实力，变本加厉地加大对社会的控制和压制力度。在中国民间，民族主义、犬儒主义大行其道，与中共建立的高度集权社会遥相呼应。前中国知名维权律师、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任教授滕彪最近撰文，将其称为加强版的奥威尔1984。我们今天邀请到滕彪律师，就六四三十一年后中国步入高科技集权主义的话题进行讨论。好，非常感谢滕彪律师抽时间，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采访。我们今天来就是因为六四三十一周年这个纪念日又要到了，很快也就要到了。我们就您在撰写了一篇关于这个六四三十一年来这个中国这个变化，特别是您提到了一个新的一个说法，就是中国走向这个高科技集权主义的这样一个观察，我们来探讨一下。那就是说，首先想请您先来谈一谈这个所谓高科技集权主义，能不能先给我们给观众来解读一下什么是高科技集权主义，而中国又是怎么样从1989年到现在？您用了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这个1984，也就是用那个奥威尔的那个1984，来先给我们简单解读一下好吗？
对，在理论上，集权主义它有很多不同的种类，像之前斯大林的苏联，像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像现在的北朝鲜等等，包括纳粹啊，这都是不同种类的集权主义。但是中国现在正从毛泽东式的集权主义走向一个高科技集权主义。当然在学术界，很多西方学者认为毛泽东之后、邓小平之后的这个中国政治体制应该就是威权体制，他们都用威权制度啊，就是 authoritarianism。 但实际上我觉得中国它一直49年之后一直没有过威权体制，它一直都是集权体制，只不过在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时期它有一些放松，但是从本质上，从它最重要的这个特点上，还仍然是集权制度。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啊，科学技术的这个发展，越来越成为高科技集权主义。那我是创造这样的概念。在之前呢，有人用过，比如说 digital totalitarianism， 就是数字集权主义。那也有人用过这个信息集权体制。但是用这个高科技呢，可能就更突出它的科技的特点，比这个数字集权主义这个概念更宽泛一些。那顾名思义呢，就是中国政府用各种各样的现代技术，尤其是一些网络技术和一些识别技术，比如说人脸识别、声纹识别，比如说大数据，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人工智能系统，然后加上那种高科技的摄像头，然后加上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个社会信用制度，还有在疫情出现之后啊，这个越来越广泛使用的所谓健康码等等，所有这些高科技都用被中共用来加强强化它的全面监控啊，对社会、对个人、对所有这种民间的一切活动、一切信息都了如指掌，而且能够进行及时的随时的非常有效的控制。那这种高科技集权体制是史无前例的。
您在您的文章中特别谈到，就是这个西方国家、西方民主，特别是这个民主社会，对于这个中共的这种模式，所谓中国模式，或者说这种纵容，有一种就是说放任自流的这种说法，就是您能不能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西方国家对于中共从把这个中国社会从一个集权社会带到这个高科技集权社会，这样这个一路走来，这个是您对于这个西方国家的这种看法，他们扮演的角色，是不是认为还是有一就您的观察来看，是有一定的这个负面的这种影响在这里面呢？您的评价是什么？
对，这个从中国美国就是恢复正常关系啊，这个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和中国接触建立外交关系啊，来，这应该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开始学到的一个教训，但现在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只是这两年开始已经在反省这个事情。那远的不说，从1989年之后。实际上西方国家对因为六四屠杀的原因对中国政府有过一些制裁措施，叫天安门制裁，但是很快呢这些制裁就被西方国家逐步的解除了，绝大多数都很快解除了。然后呢就是美国在讨论把贸易跟人权脱钩，给中国不断的延长最惠国待遇，然后2001年就是变成了永久贸易正常贸易伙伴国，然后当年的中国被允许加入世贸组织，那这种所谓的接触政策越来越成为，实际上就是很快成为所有西方国家对华政策的一个主导思想。那他们认为让中国和中国接触，让中国进入这些国际组织啊，加入一些国际条约，让中国进入国际经济体，这个然后呢中国本身又在实行市场化改革，这样的话就会使中国走向自由民主。这是绝大多数学者，绝大多数政策制定者的一个假设，一个想象。但是呢这个想象不能说在当时不能说是没道理啊，但是事实证明这种想法是过于天真，过于幼稚。那中国没有按照他们想象的那样，在经济发展之后走向自由民主，然后改善人权法治，反而是越来越走向专制集权。那人权状况在习近平上台之后也在不断的倒退。所以西方国家开始反省啊，对中国的这种所谓接触政策是不是错了。那在我看来接触政策，这个接触本身可能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他们在这个接触的名义之下主要关心两点，一个呢就是赚钱啊，在跟中国做生意赚钱，另外一点呢就是希望中国能够在其他的议题上配合，比如说就是环境全球这个环境变暖啊，比如说反恐啊等等一些核问题啊，希望得到中国的协助，得到中国的合作。但是呢另一方面他们对人权方面啊，法治民主方面就非常非常的轻视啊，他们害怕批评中国的人权，推动中国的民主会让中共恼火啊，从而失去他们赚钱的机会，失去其他的这个中共方面的合作，那就导致了今天的这种局面。所以我觉得他的这种 engagement 这种接触，实际上和纳粹时期的这个绥靖政策是相当接近的，他们是纵容了啊，在一定程度上西方国家纵容了中共专制的壮大。
那么就是这样一个局 局面实际上对于中共来说它是乐见的，但是对于怎么说呢，对于这个希望中国能够朝着一个更加文明更加开放这个更加自由的一个社会发展的这些观，像这个观察人士还有这个西方的这一些这个观西方国家希望中国能够向着一个更加民主更加开明的这个方向去发展的人士来说的话，当然是失望的。那么我想听一听您的看法，对于这种中国这种发展趋势以及目前这种模式您的这种感受。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您在您的文章中也特别谈到这个中共对于这个天安门事件之后他吸取的一些这个吸取的一些经验和教训，能不能您综合这两个方面给我们解读，就谈一下这个一方面是中国未来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就是这个中共对于中国目前这种形势的话，您的个人的感受能不能简单讲一下。
对于争取自由民主的这些人来说啊，或者是希望中国走向一个文明体制的人来说，那现在的社会心态，现在的这种政治走向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在文章当中说，最可怕的专制不是不知道反抗的专制，而是人们不想去反抗啊，甚至去赞美啊专制者的这样一种专制。很多在中国受到专制压迫的人，他们不觉得政府有多不好，不觉得这个体制有什么问题啊，反而去赞美政府对疫情的处理，赞美当局的种种做法，比如说在新疆的种种做法，他们认为给他们带来安全感等等，这个是极端可怕的。那对于抗争者来说，在中国仍然有一些非常勇敢、非常有良知的一些行动者，一些作家、记者、律师等等在坚持抗争。但是呢，一方面空间在收紧啊，越来越少；另一方面风险在加大。这个现在抗争比过去八九十年代之后的抗争风险更大。那所以就需要国际社会能够真正关注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啊，不仅仅是新疆的集中营，不仅仅是香港面临的危机，而是整个中国要朝什么方向走。这个不仅仅是中国人的问题啊，这个它已经威胁到这种高科技集权体制，已经威胁到整个世界的自由民主，威胁到整个的文明秩序。这种专制体制它有强大的经济后盾，有强大的军事实力，而且在国际政治上也有这个非常非常雄厚的实力。那如何去面对这种专制对自由民主的威胁，这应该是在未来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边最紧迫的事情之一。
好的，非常感谢滕彪律师抽时间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采访，谢谢滕律师。
观众朋友，由于新冠疫情，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暂停现场直播节目，但是我们的录播访谈节目每天继续以全新形式在网络和社交媒体推出。如果您希望就新闻时事发表评论，或者就我们的讨论话题提出建议，请您拨打时事大家谈的电话留言信箱，我们的主持人会在讨论中引用您的观点或者问题。如果希望留言，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您拨打3001-7560。
中国人大高票通过在国际社会引发巨大争议的港版国安法，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表示，港版国安法呢是鉴于香港目前难以自行完成国家立法，中央政府呢才从这个国家层面加以干预，有利于一国两制的行稳致远。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稍早警告说，美国已经无法证明香港在中共手中仍享有高度自治，不再适用美国的特殊待遇。那么港版国安法是推动这个香港自行立法的一个临时手段，还是中共北京启动全面接管香港的第一步？港人如何看待这个中共空降国安法？中共为何不计后果也要推动港版国安法的实施呢？我们今天就邀请香港浸会大学高级讲师吕炳全先生来为大家解读。吕先生你好。
许先生你好。
刚刚闭幕的这个中国人大呢，毫无悬念的通过了这个港版的国安法草案。虽然呢并不出人意料，因为它已经过去好几天了，但是它的震动效应仍然不可小看。请教吕先生，港版国安法呢在香港在国际都引发了如此大的这个震动，一定有它的原因。那吕先生您看根本问题在哪里？
这个根本问题呢就是一国两制这个本质呢，就是香港的这个司法独立跟大陆呢这个法律的体系中间呢是一个防火墙的。但是呢这个港区国安法呢等于是大陆将自己的法律去做一个制定，然后呢就把这个法律抛制好之后呢就放到香港去，还要呢他有一个中央派下来的国安执行机关可以在香港差不多边上呢成立一个国安临战作战指挥部。所以呢这个法律由大陆的脑袋抛制，然后呢就放到香港去实施，最后呢又交由他的相关机关呢在香港现场监督现场执法。所以呢这个是根本性把香港的司法独立这个本质呢去改变。就算是香港最高的这个终审法院或是各级的法官呢也没有任何的抗辩能力。因为呢这个法律最后的这个解释权还是在这个全国人大手里。所以呢我们都觉得这个非常担心。因为它是根本性把这个一国两制的本质去改变了。
那么吕先生您认为呢国安法在香港实施呢会极大的改变香港的现状，改变一国两制的本质。但是中共呢他一再保证说这个港版的国安法呢只是针对少数人啊，对大多数港人的这个权益和香港的自治地位没有任何影响。那吕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您认为一旦实施对哪些人影响最大？
我觉得呢就是中共去保证一个东西就要先看它的以往的网址是怎么样。这个香港的事情而言呢我们看见它连这个中英联合声明这个放到联合国去备案的这个国际文件它都可以说是已经失效了历史文件了。所以呢它在做出保证，我们看见他以往的网址他是非常不可靠的。那么在未来我们看啊到底是不是只有一小撮人受影响这个呢我觉得呢就看这些罪名的本质，其实呢就是那个口袋罪是莫须有的。比方说这个罪名当中有一个就是叫煽动那个颠覆国家政权罪。它的升级呢就是跟大陆以前反革命罪那个源流是一样的，后来呢是改为这个颠覆国家政权或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然后呢你看看在大陆判刑的同一个罪有什么人？有这个刘晓波啦谭卓人啊李旺洋啊王强章啊还有呢这个王怡牧师啊高志胜律师等等人。他们一些人为什么判刑呢？像这个刘晓波，他仅仅呼吁这个受限，就是呢希望中国民主化起来，然后搞个零八宪章，然后呢，在这个当局对他的判决书呢，就说他去写文章，也搞这个零八宪章，攻击抹黑中国的这个政治体制，就因为这些言论跟主张而已。就把他判个11年。其他人呢像这个谭卓人调查四川地震豆腐渣工厂的，在他的这个控罪 跟判决书而言呢，就是他经过那个六四写过一个广场日记，把他在天安门广场所见所闻所感写下来。但是当局呢，就是说他，你把中共依法处置六四这个正确决定呢抹黑污蔑，所以呢他最后是判个5年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呢。你看这些东西能有保证吗？因为呢在大陆的主张呢这个政权香港所面对的政权跟大陆本身的政权是同一个政权。再看看中国宪法第一条已经修改了，是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呢？就是中共的领导，这是最本质的特征。你呢去攻击他，你就是攻击这个中国的整个体制。所以呢这个颠覆国家政权罪呢，它本身有一个大陆这个政治罪莫须有的源流。你看他现在把香港的问题变成一个国际斗争政权拳王的斗争的这个前缘，你看他会跟香港人客气吗？我觉得呢在这个从中共以往的承诺跟他这个罪名的本质而言呢这些承诺是绝对不可信的。
好的，我们再看看国际社会的反应。国际社会对于港版这个国安法反应是非常强烈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中国人大通过这个法案的前夕就警告说呢，如果北京执意这样做的话，美国呢就无法判定，无法证明香港仍然享有高度的自治地位，那么华盛顿呢将被迫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我来请教吕先生，那么为什么中共现在呢他不顾这个政治后果，不顾经济后果，而执意还要推进这个法律，为什么？
这个有一个精英，有一个原因。精英呢就是这个去年呢反修例运动所出现的那个种种的问题。从大陆而言呢认为是非常严重跟非常没面子的。因为呢去年刚刚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在年头的时候呢习近平开了一个防风险的会议，叫所有的这个部级以上的人千万不要出事，要防风险，不要有黑天鹅会犀牛，为了就是这个国庆70年不要出事。谁知呢香港出这么大的问题，然后呢中央是感到非常震怒，所以他们用了差不多半年时间研判香港的问题，一定要用短时间之内非常重的那个下药把香港的问题一次过解决。所以他们用了差不多半年时间研判香港的问题，一定要用短时间之内非常重的那个下药把香港的问题一次过解决，就写到这个19届四中全会里面的这个决定里面，写呢都是一些非常狠的一些措施，这个是精英。那个原因又是什么呢？原因呢就是这个习近平本人呢他对香港政策这个源流跟这个最重的责任。因为习近平本人呢他接触这个20多30年这个地方管制从河北福建浙江到上海，最后从这个地方结束呢上中央呢到当这个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第一件就所拿的中央交付的那个工作呢就是香港的工作，就是任这个中央港澳协调小组的组长。但是呢从那时起呢2007年到现在为止，这个香港的局势呢一直那个发展的非常差。习近平呢很多事情呢也是觉得不高兴，也觉得非常揪心的。怎么看得出来呢？首先他当了总书记2012年18大之后呢，他对香港的大政方针重要事情还是亲自拍板，这个是他的对港智囊齐鹏飞教授所讲的。然后呢你看他2017年回归20周年 一到香港啊的机场抵达，讲了客套话，第一句说话是说什么？是香港一直牵动着我的心。这说明了香港那个问题是令到他呢，是非常介怀的。然后一而再，再而三出现这个管制的问题，包括这个特首不能够连任，这个反国教问题，这个雨伞运动，再出这个反修例，还有呢对内地的游客等等的那个攻击，他就是觉得这个是非常没面的。而对他而言，他有重疾的香港责任，还有呢明年2021年中共百周年党庆，这个香港问题一定不能够再拖延了。所以呢他就可以说把心一横呢，就是已经切了心，一定要短期内要把香港问题解决。然后就算这个外国的制裁，香港的反弹跟这个经济的一些影响，跟法律上的一个司法复杂的一些挑战都好，他已经把这些的因素计算在内。他就是觉得这个不是经济的问题，不是一般的问题，就是这个政治的最高的问题。他就是觉得这个关乎他党中央的最高的权威，所以无论如何他都一定要做的。
好的，我们感谢这个香港的这个吕秉权先生呢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采访，谢谢您吕先生。
谢谢您的采访。
I'm Amanda Bennett and I'm Director of Voice of America. We've got some pretty interesting things going on. I'm recording this from home because here at Voice of America, almost all of us are now working remotely in order to help slow the spread of the coronavirus.
Voice of America, upholding our mission.
We at the Voice of America are taking COVID-19 very seriously. And for that reason, we're bringing you Africa 54 live.From Esther's house.
Today and every day, we're here for you. We improvise in tough times, but we report. From our closets, from our laptops, from our homes.
There's my little phone to do the live, and there I am. That's my little piece on how we're trying to fight the coronavirus.
As we take care of our kids.
Sing it full screen, your pajama.
And our dogs wait for their walk. Our homes are the new newsroom.
Voice of America.
We're all home together, but the news is still here. The show must go on. With a few stragglers along the way.
Yeah,
literally. If you play this, you will hear the echo.
From all of us here in Washington, goodbye.Hello, how do you do?
Voice of America, a voice for the world. Because a free press always matters.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六四31年后，中国走向高科技集权主义。人大通过港版国安法草案，一国两制一曲终了。欢迎收看6月3号的时事大家谈。
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遭到中共血腥镇压后，中国走上了一条权贵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六四31年后，中国的政治体制不仅没有更加开放、自由和民主，中共反而利用其不断增强的经济和科技实力，变本加厉地加大对社会的控制和压制力度。在中国民间，民族主义、犬儒主义大行其道，与中共建立的高度集权社会遥相呼应。前中国知名维权律师、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任教授滕彪最近撰文，将其称为加强版的奥威尔1984。我们今天邀请到滕彪律师，就六四31年后中国步入高科技集权主义的话题进行讨论。好，非常感谢滕彪律师抽时间，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采访。我们今天来就是因为六四31周年这个纪念日又要到了，很快也就要到了。我们就您在撰写的一篇关于这个六四31年来这个中国这个变化，特别是您提到了一个新的一个说法，就是中国走向这个高科技集权主义的这样一个观察，我们来探讨一下。那就是说，首先想请您先来谈一谈这个所谓高科技集权主义，能不能先给我们给观众来解读一下什么是高科技集权主义，而中国又是怎么样从1989年到现在？您用了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这个1984，也就是用那个奥威尔的那个1984，来先给我们简单解读一下好吗？
对，在理论上，集权主义它有很多不同的种类。像之前斯大林的苏联，像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像现在的北朝鲜等等，包括纳粹啊，这都是不同种类的集权主义。但是中国现在正从毛泽东式的集权主义走向一个高科技集权主义。当然在学术界，很多西方学者认为毛泽东之后、邓小平之后的这个中国政治体制应该就是威权体制，他们都用威权制度啊，就是 authoritarianism。但实际上我觉得中国它一直49年之后一直没有过威权体制，它一直都是集权体制，只不过在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时期它有一些放松，但是从本质上，从它最重要的这个特点上，还仍然是集权制度。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啊，科学技术的这个发展，越来越成为高科技集权主义。那我是创造这样的概念。在之前呢，有人用过，比如说 digital totalitarianism， 就是数字集权主义。那也有人用过这个信息集权体制。但是用这个高科技呢，可能就更突出它的科技的特点，比这个数字集权主义这个概念更宽泛一些。那顾名思义呢，就是中国政府用各种各样的现代技术，尤其是一些网络技术和一些识别技术，比如说人脸识别、声纹识别，比如说大数据，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人工智能系统，然后加上那种高科技的摄像头，然后加上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个社会信用制度，还有在疫情出现之后啊，这个越来越广泛使用的所谓健康码等等，所有这些高科技都被中共用来加强化它的全面监控啊，对社会、对个人、对所有这种民间的一切活动、一切信息都了如指掌，而且能够进行及时的随时的非常有效的控制。那这种高科技集权体制是史无前例的。
您在您的文章中特别谈到，就是这个西方国家、西方民主，特别是这个民主社会，对于这个中共的这种模式，所谓中国模式，或者说这种纵容，有一种就是说放任自流的这种说法，就是您能不能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西方国家对于中共从把这个中国社会从一个集权社会带到这个高科技集权社会，这样这个一路走来，这个是您对于这个西方国家的这种看法，他们扮演的角色，是不是认为还是有一就您的他观察来看是有一定的这个负面的这种影响在这里面呢？您的评价是什么呢？
对，这个从中国美国就是恢复正常关系啊，这个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和中国接触建立外交关系啊以来，这应该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开始学到的一个教训，但现在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只是这两年开始已经在反省这个事情。那远的不说，从1989年之后，实际上西方国家对因为六四屠杀的原因对中国政府有过一些制裁措施，叫天安门制裁，但是很快呢这些制裁就被西方国家逐步的解除了，绝大多数都很快解除了。然后呢就是美国在讨论把贸易跟人权脱钩，给中国不断的延长最惠国待遇，然后2001年就是变成了永久贸易正常贸易伙伴国，然后当年的中国被允许加入世贸组织，那这种所谓的接触政策越来越成为，实际上就是很快成为所有西方国家对华政策的一个主导思想。那他们认为让中国和中国接触，让中国进入这些国际组织啊，加入一些国际条约，让中国进入国际经济体，这个然后呢中国本身又在实行市场化改革，这样的话就会使中国走向自由民主。这是绝大多数学者、绝大多数政策制定者的一个假设、一个想象。但是呢这个想象不能说在当时不能说是没道理啊，但是事实证明这种想法是过于天真、过于幼稚。那中国没有按照他们想象的那样，在经济发展之后走向自由民主，然后改善人权法治，反而是越来越走向专制集权。那人权状况在习近平上台之后也在不断的倒退。所以西方国家开始反省啊，对中国的这种所谓接触政策是不是错了。那在我看来接触政策，这个接触本身可能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他们在这个接触的名义之下主要关心两点，一个呢就是赚钱啊，在跟中国做生意赚钱，另外一点呢就是希望中国能够在其他的议题上配合，比如说就是环境全球这个环境变暖啊，比如说反恐啊等等一些核问题啊，希望得到中国的协助，得到中国的合作。但是呢另一方面他们对人权方面啊，法治民主方面就非常非常的轻视啊，他们害怕批评中国的人权，推动中国的民主会让中共恼火啊，从而失去他们赚钱的机会，失去其他的这个中共方面的合作，那就导致了今天的这种局面。所以我觉得他的这种 engagement 这种接触，实际上和纳粹时期的这个绥靖政策是相当接近的，他们是纵容了啊，在一定程度上西方国家纵容了中共专制的壮大。
那么就是这样一个 局面实际上对于中共来说它是乐见的，但是对于怎么说呢，对于这个希望中国能够朝着一个更加文明更加开放这个更加自由的一个社会发展的这些观，像我的这个观察人士还有这个西方的这一些这个观西方国家希望中国能够向着一个更加民主更加开明的这个方向去发展的人士来说的话，当然是失望的。那么我想听一听您的看法，对于这种中国这种发展趋势以及目前这种模式，您的这种感受。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您在您的文章中也特别谈到这个中共对于这个天安门事件之后，他吸取的一些经验和教训，能不能您综合这两方面给我们解读，就谈一下这个，一方面是中国未来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就是这个中共对于中国目前这种形势的话，您的个人的感受，能不能简单讲一下？
对于争取自由民主的这些人来说啊，或者是希望中国走向一个文明体制的人来说，那现在的社会心态，现在的这种政治走向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在文章当中说，最可怕的专制不是不知道反抗的专制，而是人们不想去反抗啊，甚至去赞美啊专制者的这样一种专制。很多在中国受到专制压迫的人，他们不觉得政府有多不好，不觉得这个体制有什么问题啊，反而去赞美政府对疫情的处理，赞美当局的种种做法，比如说在新疆的种种做法，他们认为给他们带来安全感等等，这个是极端可怕的。那对于抗争者来说，在中国仍然有一些非常勇敢、非常有良知的一些行动者、一些作家、记者、律师等等在坚持抗争。但是呢，一方面空间在收紧啊，越来越少；另一方面风险在加大。这个现在抗争比过去八九十年代之后的抗争风险更大。那所以就需要国际社会能够真正关注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啊，不仅仅是新疆的集中营，不仅仅是香港面临的危机，而是整个中国要朝什么方向走。这个不仅仅是中国人的问题啊，这个它已经威胁到这种高科技集权体制，已经威胁到整个世界的自由民主，威胁到整个的文明秩序。这种专制体制，它有强大的经济后盾，有强大的军事实力，而且在国际政治上也有这个非常非常雄厚的实力。那如何去面对这种专制对自由民主的威胁？这应该是在未来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边最紧迫的事情之一。
好的，非常感谢滕彪律师抽时间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采访，谢谢滕律师。
观众朋友，由于新冠疫情，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暂停现场直播节目，但是我们的录播访谈节目每天继续以全新形式在网络和社交媒体推出。如果您希望就新闻时事发表评论，或者就我们的讨论话题提出建议，请您拨打时事大家谈的电话留言信箱，我们的主持人会在讨论中引用您的观点或者问题。如果希望留言，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您拨打3001-7560。
中国人大高票通过在国际社会引发巨大争议的港版国安法，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表示，港版国安法呢是鉴于香港目前难以自行完成国家立法，中央政府呢才从这个国家层面加以干预，有利于一国两制的行稳致远。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稍早警告说，美国已经无法证明香港在中共手中仍享有高度自治，不再适用美国的特殊待遇。那么港版国安法是推动这个香港自行立法的一个临时手段，还是中共北京启动全面接管香港的第一步？港人如何看待这个中共空降国安法？中共为何不计后果也要推动港版国安法的实施呢？我们今天就邀请香港浸会大学高级讲师吕炳全先生来为大家解读。吕先生您好。
许先生您好。
刚刚闭幕的这个中国人大呢，毫无悬念地通过了这个港版的国安法草案。虽然呢并不出人意料，因为它已经过去好几天了，但是它的震动效应仍然不可小看。请教吕先生，港版国安法呢在香港在国际都引发了如此大的这个震动，一定有它的原因。那吕先生您看根本问题在哪里？
这个根本问题呢就是一国两制这个本质呢，就是香港的这个司法独立跟大陆呢这个法律的体系中间呢是一个防火墙的。但是呢这个港区国安法呢等于是大陆将自己的法律去做一个制定，然后呢就把这个法律抛制好之后呢就放到香港去，还要呢他有一个中央派下来的国安执行机关可以在香港差不多边上呢成立一个国安临战作战指挥部。所以呢这个法律由大陆的脑袋抛制，然后呢就放到香港去实施，最后呢又交由他的相关机关呢在香港现场监督现场执法。所以呢这个是根本性把香港的司法独立这个本质呢去改变。就算是香港最高的这个终审法院或是各级的法官呢也没有任何的抗辩能力。因为呢这个法律最后的这个解释权还是在这个全国人大手里。所以呢我们都觉得这个非常担心。因为它是根本性把这个一国两制的本质去改变了。
那么吕先生您认为呢国安法在香港实施呢会极大的改变香港的现状，改变一国两制的本质。但是中共呢他一再保证说这个港版的国安法呢只是针对少数人啊，对大多数港人的这个权益和香港的自治地位没有任何影响。那吕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您认为一旦实施对哪些人影响最大？
我觉得呢就是中共去保证一个东西就要先看它的以往的网址是怎么样。这个香港的事情而言呢我们看见他连这个中英联合声明这个放到联合国去备案的这个国际文件他都可以说是已经失效了历史文件了。所以呢他在做出保证，我们看见他以往的网址他是非常不可靠的。那么在未来我们看啊到底是不是只有一小撮人受影响这个呢我觉得呢就看这些罪名的本质，其实呢就是那个口袋罪是莫须有的。比方说这个罪名当中有一个就是叫煽动那个颠覆国家政权罪。它的升级呢就是跟大陆以前反革命罪那个源流是一样的，后来呢是改为这个颠覆国家政权或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然后呢你看看在大陆判刑的同一个罪有什么人？有这个刘晓波啦谭卓人啦李旺洋啊王强章啊还有呢这个王怡牧师啊高志胜律师等等人。他们一些人为什么判刑呢？像这个刘晓波，他仅仅呼吁这个受限，就是呢希望中国民主化起来，然后搞个零八宪章，然后呢，在这个当局对他的判决书呢，就说他去写文章，也搞这个零八宪章，攻击抹黑中国的这个政治体制，就因为这些言论跟主张而已。就把他判个11年。其他人呢像这个谭卓人调查四川地震豆腐渣工程的，在他的这个控罪 跟判决书而言呢，就是他经过那个六四写过一个广场日记，把他在天安门广场所见所闻所感写下来。但是当局呢，就是说他，你把中共依法处置六四这个正确决定呢抹黑污蔑，所以呢他最后是判个五年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呢。你看这些东西能有保证吗？因为呢在大陆的主张呢这个政权香港所面对的政权跟大陆本身的政权是同一个政权。再看看中国宪法第一条已经修改了，是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呢？就是中共的领导，这是最本质的特征。你呢去攻击他，你就是攻击这个中国的整个体系。所以呢这个的颠覆国家政权罪呢，它本身有一个大陆这个政治罪莫须有的源流。你看他现在把香港的问题变成一个国际斗争政权拳王的斗争的这个前缘，你看他会跟香港人客气吗？我觉得呢在这个从中共以往的承诺跟他这个罪名的本质而言呢这些承诺是绝对不可信的。
好的，我们再看看国际社会的反应。国际社会对于港版这个国安法反应是非常强烈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中国人大通过这个法案的前夕就警告说呢，如果北京执意这样做的话，美国呢就无法判定，无法证明香港仍然享有高度的自治地位，那么华盛顿呢将被迫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我来请教吕先生，那么为什么中共现在呢他不顾这个政治后果，不顾经济后果，而执意还要推进这个法律，为什么？
这个有一个精英有一个原因。精英呢就是这个去年呢反修例运动所出现的那个种种的问题。从大陆而言呢认为是非常严重跟非常没面子的。因为呢去年刚刚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在年头的时候呢习近平开了一个防风险的会议，叫所有的这个部级以上的人千万不要出事，要防风险，不要有黑天鹅会犀牛，为了就是这个国庆70年不要出事。谁知呢香港出这么大的问题，然后呢中央是感到非常震怒，所以他们用了差不多半年时间研判香港的问题，一定要用短时间之内非常重的那个下药把香港的问题一次过解决。所以他们用了差不多半年时间研判香港的问题，一定要用短时间之内非常重的那个下药把香港的问题一次过解决，就写到这个19届四中全会里面的这个决定里面，写呢都是一些非常狠的一些措施，这个是精英。那个原因又是什么呢？原因呢就是这个习近平本人呢他对香港政策这个源流跟这个最重的责任。因为习近平本人呢他接触这个20多30年这个地方管制从河北福建浙江到上海，最后从这个地方结束呢上中央呢到当这个中央政治局常委了。第一件就所拿的中央交付的那个工作呢就是香港的工作，就是任这个中央港澳协调小组的组长。但是呢从那时起呢2007年到现在为止，这个香港的局势呢一直那个发展的非常差。习近平呢很多事情呢也是觉得不高兴，也觉得非常揪心的。怎么看得出来呢？首先他当了总书记2012年18大之后呢，他对香港的大政方针重要事情还是亲自拍板，这个是他的对港智囊齐鹏飞教授所讲的。然后呢你看他2017年回归20周年 一到香港啊的机场抵达，讲了客套话，第一句说话是说什么？是香港一直牵动着我的心。这说明呢，香港那个问题是令到他呢，就是非常介怀的。然后一而再，再而三出现这个管制的问题，包括这个特首不能够连任，这个反国教问题，这个雨伞运动，再出这个反修例，还有呢对内地的游客等等的那个攻击，他就是觉得这个是非常没面的。而对他而言，他有重疾的香港责任，还有呢明年2021年中共百周年党庆，这个香港问题一定不能够再拖延了。所以呢他就可以说把心一横呢，就是已经铁了心，一定要短期内要把香港问题解决。然后就算这个外国的制裁，香港的反弹跟这个经济的一些影响，跟法律上的一个司法复杂的一些挑战都好，他已经把这些的因素计算在内，他就是觉得这个不是经济的问题，不是一般的问题，就是这个政治的最高的问题，他就是觉得这个关乎他党中央的最高的权位，所以无论如何他都一定要做的。
好的，我们感谢这个香港的这个吕炳权先生呢，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采访，谢谢您，吕先生，
谢谢您的采访。
I'm Amanda Bennett and I'm Director of Voice of America. We've got some pretty interesting things going on. I'm recording this from home because here at Voice of America, almost all of us are now working remotely in order to help slow the spread of the coronavirus.
Voice of America, upholding our mission.
We at the Voice of America are taking COVID-19 very seriously. And for that reason, we're bringing you Africa 54 live from Esther's house.
Today and every day, we're here for you. We improvise in tough times, but we report. From our closets, from our laptops,
the mortality
rate
from our homes.
There's my little phone to do the live, and there I am. That's my little piece on how we're trying to fight the coronavirus.
As we take care of our kids. And our dogs wait for their walk. Our homes are the new newsroom. We're all home together, but the news is still here. The show must go on. With a few stragglers along the way.
Yeah, literally, if you play this, you will hear the echo.
From all of us here in Washington, goodbye. I don't know, how did we do?
Voice of America, a voice for the world. Because a free press always matters.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